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跟着相信的神主是变成这样子，会被定，然后最后连身体也不见了，被偷走了，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你如果情绪的字很多，你就比较容易用在这个 case 上面，就会知道说，哦，他觉得很忧愁，哦，我猜他可能很困惑，哦，他可能在这当中有失望，好，你就比较多字眼。那你比较这些多字眼的时候呢，你下一次在听到类似的东西的时候，那些字眼就比较会出现，你就比较不会导引到别的事情上，就比较听得出这是一个失望，比较听到失望。那我们一般在做关怀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根据这个字眼，早上有没有学好问题，就是在什么情境底下让你有同样类似的感觉跟情绪，有没有？早上你有学有没有？好，早上那个就是在帮助你问好的问题，然后把它连结过去，把它跳脱情境，这样的意思。安呢，也就抽象不？阿伯，你要听要走就不容易哦，因为他19节一啪出来就讲一堆东西，那你这么多，你就要帮他收集说情绪的代表有哪几个。猜，用猜的，那就表示你有感觉。那为什么你有感觉？因为你有小笔记本，你平常就知道人的情绪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你越多那些字，你就越容易看见。那你越容易看见的时候，就越容易引导。那还不引导，还不确定，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可以像我刚才早上介绍的，在同样的情境里面有类似的感觉，还有哪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一段，假如19节你读到的是失望，比如说，那就问回对方，还有在生活中一路走来，哪一些情境也同样让你有失望的感觉？那他可能就可以连结，比如说考试没有考好啦。比如说没有符合爸爸妈妈的期望啦，比如说什么，你就可以收集比较具体集中的东西，这样子。好，这是广告。好，那我们就一起来默祷。阿们，奉耶稣圣名，我们用最后的50分钟和我们一起先把以马忤斯的经验一起走过。那刚刚19节这边的这一段情绪的照顾，你们可以就列出许多情绪的字眼，问他一个好的问题。那我们就要接着下去咯，你们比较辛苦一点，同时又要做笔记。他这一段讲了很长，你知道为什么圣经要帮他列上去吗？从19节你看哦，一直讲到24节。所以你做的笔记里面19到24是对方所陈述的话语。那你看这么长的一个对话还列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写很多？讲完了又21节，又不但是这样哦，还这样哦，22节再来哦，我们还有这个人呢，23节不见他的身体又怎么样哦，后来又怎么样哦，那然后就讲的这样。那他讲这么多情绪是什么？如果你有小笔记簿，刚刚广告的时候有介绍，他是属于什么？失望吗？还是忧愁吗？那圣经刚刚有先给我们说他们的脸上带着愁容，那通常你就要想一个有愁容的人心情是什么？忧郁吗？害怕吗？好，你就要去想。然后类似同样的情景在你的生活里面还有哪一些，好，帮他做连结，那是早上的课程。好了，到了25节我们又要来学老师教我们的事情，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大老师。25节耶稣终于说话了，耶稣就说，哦，耶稣好厉害，就无知的人啊，这一段就很适合我们了，骂人的呢， 直接就骂他写公什么的啊，无知的人哈。先知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就开始讲。换耶稣也说哦，可是这一段整个的耶稣展现教我们的是二十七节的最后，他说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好，所以要讲一定要讲明白。不要用抽象的让人家听不懂。所以呢，25节耶稣等到他们讲完了，通通讲完了这么多的内容，才纠正他们说是什么。可是耶稣没用自己的话，他用圣经的话，基督用圣经的话跟他们讲解。所以这一段给我们的提示是什么？一个协助关怀的人，就是你跟我啦，对圣经要熟悉。如果不熟悉，会讲错话，会讲得不清楚。所以第一，圣经要熟悉；第二，是讲解明白，好不好？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对真理的教导，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不用去添加真理没有教导的东西。那从这边我们就可以联想到，比如说我们可以讨论，或是自己在笔记簿上面写哪一些不是真理的教导，可是我们常常挂在嘴上讲的，那些你就要避免它再让它从你的嘴说出来。有例如哪一些？老师会比较多，就是学生如果没有怎么样，或是没有达到什么的时候，耶稣这样子会不高兴哦。老师如果有挂这个，就要注意，真理没有教，没有说耶稣因为看见这样会不高兴，因为他只是没写功课。你不要说耶稣会不高兴，是你不高兴，不是耶稣的问题。不要乱说，这个就是我说你讲不清楚，圣经不明白，然后又以为自己讲得很好，我们会陷入这个漩涡里面，会让听到我们说话的人非常的混乱，因为会觉得说我功课没有写好，为什么耶稣不喜欢我？老师，圣经写在哪里？你就又不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害怕，就又躲起来了。有一棵树，所以再想一想，还有什么是你常常会讲，但是其实不是圣经的教导？哪一些真的要想这个问题？那些话从现在开始要尽量避免，因为你是一个真的想要做协助关怀的人，那些话不能出来。你不能代表耶稣说东西，因为你不是谁，你不是他派来的什么人哈，你不用在那边发表，你不用说这样子会，你会去地狱，你会去天堂，那个都跟你无关，好不好？练习哦，我很多不敢讲太多，因为他们就是要给我录音，没有录音我可以告诉你们很多东西，可是一录音我就会很谨慎自守，因为我要节制，因为我的嘴很快，所以你看我讲话很慢，是因为我练出来的，因为我嘴很快，那很容易让你们受伤，也会让教会受伤，因为我太快了，所以我现在都慢慢的说，慢慢的说，那我就发现，哎，也是符合耶稣的榜样，耶稣都慢慢的，慢慢的，那我觉得我有进步，好。那么在这边呢，就是我请你们列出来哪一些不是圣经的东西，但是是你自己的喜好，你不要挂着耶稣的招牌出来招摇撞骗。你看，你看又讲得很快，对吧？挂着耶稣的招牌出来帮助人，知道吗？哦，没搞到录音，我就紧张了。好，那么呢，这个就是我从这一段的学习。耶稣把圣经讲解得清楚，然后圣经熟悉，然后是真理，只讲真理的话，剩下的是你个人的。好，那我们再翻过来，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好，这边耶稣示范了下一个技巧给我们。在29节，他们却强留着他说，不如就留下来吧。好，有没有？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耶稣说完了之后，没有在那边等他们回馈，也没有在那边等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发问卷调查， 有觉得好吗？那我下一次再来讲给你听哦。那是我们的做法。耶稣他一讲到这边，他就往前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导技巧，就是我不需要讲完，我讲到这样子，我要走了。那这个时候的 test 是什么？他是试验对方受雇者，就是被关怀的人，他的反应是如何。If 他告诉你说好啦，平安哦，拜拜，安尼就是没有成功。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因为他觉得你好不容易讲完了，快点走吧。他没有进去，他完全没有进去，被你用圣经骂了一堆之后，完全他希望你快一点消失，所以就说要不要帮你叫计程车，或是我先生在家，他可以带你，他开车比较快，快点把你送走。你如果听到这个啊，你要不好意思啊，你在那边吃了喝了拿了之后，什么人家都没有听进去，非常的不 OK 的。你看这时候耶稣讲到这边，你看他讲多少，什么，你们在讲什么，还有什么，然后他们就哦，无知小信的人啊，是这样的，讲拜拜，你要有那个画面，拜拜。然后这时候他们就说买啦，不要走啦，太阳已经下山了，时候已经晚了，请与我们同住吧。有没有这个是什么？这个技巧是什么？就是主动人调换过来了，他们开始生出了什么动机，就是我想要更靠近，请再多讲两句给我听。他的动机出现了。假如你讲话到一半，你没有说拜拜，你觉得等你，我还没说了耶，再给我一个钟头，然后哇，全部人就忍耐到底就得救了。那么呢，也是很好啦，你帮助他早一点得救。但是呢，他完全他的问题没有解决，不打紧，他还要忍受你哇，这样子，他就会一直希望你去现身当传道。你不要到我家来传福音，你去台上传啊，好不好？去跟那个光华执事报名说我要讲道，不要到我家来讲。他如果说拜拜，那就是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在做关怀辅导一半，我们马上要 test， 就是说我的时间到了，第一，这是一种方法。另外就是说没问题，我们下个礼拜可以再讨论。第三，就是你要用一些方式让他知道说到一半我 OK 了，我自己 OK 了，我讲到这边 OK 了，然后他就会生出动机说哎，我不 OK 耶，你还没有说完，哎，可以留电话吗？第一。第二就是等一下可以问一下吗？第二。第三还有什么？这边是说到我家吧，住一住吧。好，第三。第四就是外面已经没有车了，没有车了，很危险。他就透过一些情境让你知道我很想请你再告诉我。这个就是耶稣在示范这个 case 成功的地方，教了我们做到一半要拜拜，不要讲太多，你马上 test 出来对方是不是已经进去你所引导的方向。所以你要 test 哦，要勇敢。假如他帮你叫计程车，你不要说啊，好啦，我要被公掉了啦。你不要就再回来，就要先接受说，哦，我学过这个，在姨妈五师的路上，我知道到了这一步不 OK， 可见我太快了。那这个要怎么检讨呢？就表示说前面的那一段的什么问得不够，它里面有一堆的东西还没有出来，你已经开始下去了。无知的人啊，你这样子啊，你上天堂啊，你下地狱啊，你太快已经出来坐吼，他就帮你叫计程车啊，就是失败的 case。 你听懂吗？我就是反过来讲，那不用怕，就是我们在这边没有问完整， 我们以为我们听懂了，就无知的人就下去了，就学耶稣嘛。啊，耶稣是听得非常的清楚，才无知的人下去哦。所以在这边示范给我们是这个 test， 这样 OK 吗？练习看看，去听说你在做 case 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做不下去？因为没有听懂，然后讲得太快。那这个就是听懂，那听懂一定是靠等一下的技术，我们可以再补充。但是呢，耶稣示范的就是他问了几次的什么什么，就是听懂了，听清楚了。那我们如果被叫计程车，就是我们的什么什么没有听懂，以为听懂，那就拜拜了。好，所以没有关系，计程车多坐几次就好了，就会了，就知道啊，以后要安静一点了，以后多听几次，多问几个什么什么，这样子就可以啦，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圣经又没有说你被叫计程车就会下地狱，没有，自己不用想的好紧张，因为完蛋了，这个 case 完蛋了，那是你完蛋，不是他完蛋哈。好，所以说他们强留他说请跟我们同住吧。那么你看哦，耶稣也没有说不爱，拍谁我没时间，我有下一个 appointment， 我一定要走哈，计程车已经在外面，代客怕车都没有，耶稣就进去，可见耶稣是 test， 耶稣真的进去了。所以耶稣其实示范了说他在中途的辅导的过程，他可以看见一个转折点，用这个转折点留下示范给我们看，说这样子是不是引起对方的动机。在这个 case 里面，对方真的有动机，所以有动机的呈现有几个，包括这边他强留他是一个，留下电话是一个，还有你可以再想一想看，嗯，可以再约一个时间跟你谈话吗？这是一种。还有就是说，嗯，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可以碰到面等等，这些都是因为他的心已经被你的解释、教训、引导通通上来了齁，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点。好，这样子有没有问题？没有，我们要继续看下去。来，我们再看下面的三十节齁，我们读到三十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就祝谢，拨给他们，递给他们齁。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一段如果没有做好，就是包括第一个部分的什么什么，如果没有做好，我们就要重新练习，把第一个部分从头再做一次。因为这里面展现了两件事情给我们，我们在跟进跟陪伴他们的时候，因为目的是要他们直接的走回到主的路上，跟神做一个连接，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要想到还有一个角色，也就是圣灵，也就是圣灵他的时间，神的时间是不是在这里？这是另外一个技术，也就是说我们会清楚知道，当这些我已经做到第一部分都做好了，我还是坐着计程车走了，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圣灵的时间还没有到，那这样子你也不用急啊，就坐吧，就走了，懂吗？圣灵还没有到，所以你也要尊重，也不是说你没有做好，刚刚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圣灵的时间没有到，所以你要分辨，好，这样子 OK 哦，自己做笔记。可是呢，这时候怎么样可以看见到底 O 不 OK 呢？耶稣拨饼，可见是逾越节之后，他又再度拨饼给他们灵粮。注意，耶稣的灵粮象征在你的生命里面代表了什么？是他的身体破碎了，为了你跟我。所以这个当中其实是一种牺牲。那这一段话的记载，给我们一个关怀辅导者的人来说，是我们真的要为了对方来牺牲一点自己的时间跟自己的方式，因为很多的方式不能照你的东西来，所以这个灵粮代表的是一种牺牲，一种关怀。关怀的最后是要透过饼让他们跟耶稣连结， 而不是跟你连结。所以一定要记得，不是跟我有份，而是跟主有份。他们要记得的是主耶稣，而不是记得你是某某人。他们要依靠的是主耶稣，不是依靠你某某人。那这个饼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一代表了牺牲，你的牺牲。第二是这个饼要与主连结。我们每次在办圣餐，是不是与主有份？这个要想进去。这个就是耶稣在展现辅导的时候，他把人真正的跟主连在一起，而不是跟我们连在一起。这个就是跟社会上的辅导不一样的地方。好，要记得。好，再来哦，31节，这个句已经进入到尾端了。他们的眼睛忽然间明亮出来，就认出他了。于是这个大老师耶稣呢就不见了。31节有没有看见？注意，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是因为耶稣进了他的家，拨了饼，跟他享受灵粮，把他连接在耶稣的身上之后发生的。可见耶稣进了他的家，表示了耶稣有跟进的动作。他不是拜拜就走了，讲完话挥挥衣袖就走了。他进了他的家，可见那一天晚上他跟进。就是当他说无知的人啊之后，他还是跟进，跟他同在，跟他同行，跟他同住。那可住了之后又拨的灵粮给他，这个时候他们才认出来他是主，也就是知道说这一路上是主耶稣的陪伴。那么被辅导者就是一个个案，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用很多的抱怨进来的，但是这个个案假如是一个后来成功的案子，他总是能够承认一路上其实有主的恩典。你要注意听，有很多人抱怨了很多之后，80%， 比如说一个小时他讲了40分钟，他多么苦多么苦多么苦，谁怎么不好怎么不好，然后可是到后来一点点的时间，他可以说其实主耶稣也给我很多的恩典。你们有没有听过？他虽然讲很多好像很麻烦可是自己会收，自己会回来说其实主也是很爱我。好，一种。另外就是其实主也是有给我恩典。你都还没有问他说，姐妹，我们讲一讲主给我们其他的恩典是什么，都还没有，他自己就收了，说其实主也是很给我恩典。那这个的意思是指什么呢？就是表示说这个个案他其实一开始是忧愁的，这个 case 一开始是忧愁，但是他能够最后承认这个路上在生命的过程里面主还是给了他很多的见证跟恩典。这个就是他眼睛的明亮，我的意思是这个。那你就要抓住这个了，你不能从这边就又回去说阿林安勒那也不等来，你把他从一个境界哇拉下来，又回来讨论他的老公，又讨论他的孩子。那我现在不是说不能讨论他，而是你一路陪伴已经上到这个他的自己的里面已经出来了，因为有自觉嘛，自责，他发现其实神还是爱我，只是真的很苦，这个功课很重，好不好？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我们不需要再帮他拉回去，这个就是眼睛明亮了。在这边这个 case 真的做得很棒写得很精彩。32节还有哦，他们彼此就说了，就这两只人彼此就说了，在路上他跟我们讲话讲圣经，我们的心好像是火热的嘛，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子？这个意思是什么？那告诉我们一个 test， 一个人会回顾，当一个案子个案到尾声的时候，他会回顾说，我觉得这一切是神的安排，从神来的。假如他的回顾是说，哦，你实在够搞的呢，老师，哦，那么经过你的开导哦，我不知道哦，我现在是水深火热怎么样，失败，安条无哦，失败，你听到这个快点去悔改，不要再做，辞职，你已经把人引到你的面前，非常的危险，耶稣会找你算，有没有？你知道大老板给你一个 case 做业绩，你把业绩拿来换口袋，不好哦，政府会查。 你懂我的意思？不可以贪污哈、哦，不要想这个业绩是你的，明年发红利多一点不行，那是大老板分给你的 case 做哈、哦。大老板可以自己做，自己感动他，他就上来了，何需要你？其实是在提升你跟我，懂吗？是你跟我，不是他的 case， 讲得好像好伟大，我们去访问，没有，是提升我们，因为我们不谦卑。不是说太快了，因为我们很愿意学习。我们很愿意学习才会坐在这边哦，所以呢，他们彼此就会回忆说，诶，我们那个时候岂不是火热吗？那么岂不是火热，其实就告诉我们圣灵在里面工作，我们不可以剥夺这件事情。辅导者跟被辅导者，就是你跟我跟对方，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有没有被圣灵感动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你真的有这个体会，你会知道神在每一个个案中都跟你同工，你不用害怕。今天为什么感觉不到这样的滋味，实在是因为回头要想一想，我们因为表现得太坚强了，我们太懂得答案了，所以耶稣就站在旁边说，好啊，让你做啊，看多少，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你们不是对孩子也是这样吗？有时候青少年的孩子就告诉你，我就是要这样讲，你最后就说，好好好，去去去，看你有多棒，有没有？你也不能说什么，你也不能拎他抓他回来毒打他，也不行啊。有的你毒打完他照样也是出去啊，好，去夸你五搞搞，有没有？那个心情就是耶稣的心情，就会觉得说，哦啊，你就搞哎哈，你都担当这些重责担，哦，去去去，看广告，给你 case 做 ，OK 啊，有没有？其实是要提升我们。好，33节 ending 了哈，他们起身回到耶路撒冷，就遇到了11个门徒、使徒跟同样聚集的人，他们就说：“嘿，主真的复活了，有没有哈？”然后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他们注意33节起身画起来。因为起身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坐轮椅来的，他们是有能力的，有自己修复的功能，有自己本身的条件，他不是一个智障，他也不是残障。可是我们通常在做关怀辅导会一直把对方当成残障，就是你会觉得他连煮饭你都要去帮他，他连买菜你也要帮他。那个我们第一节课有讲过，那个有不同人的恩赐会去做，你要定位好自己的角色，你是做关怀，是心灵的东西，一定神会感动煮饭的人去帮他煮饭，你不要全包好不好、哦、你的公司不要开这一种的。那他们就起身，表示他们自己会起来。他们去哪里？回耶路撒冷，本来离了25里路，现在自己回去了。耶稣都没有在这边继续说，你两家眼睛打开看清楚，往那边去，不要往这边去，这边危险，往这边去，25里路慢慢走，要回去哦，到了要打电话。耶稣都没有这样子哈、哦，为什么？因为耶稣很放心，他自己创造的人类，自己有修复的功能。等到你眼睛明亮，你会知道方向在哪里，不需要你多说，岂不是很好做吗？我的同工们，多好做，这整件事情，整个要说话用到力道的在哪里？只有圣经熟一点，讲明白一点，只有这样子，剩下的都没有。什么技巧也没有太多，但是你可以去市面上看很多好的技巧的书，帮助你 very good 很好。但耶稣在这边展现不太多，很好做，因为有神同工。要记得这个，在教会里面做关怀辅导是容易的，为什么做得这么复杂？真的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好，又提一下给你们听。所以呢，他们自己会回到耶路撒冷，不需要你指挥他，他们自己会站起来，不是你说来试试看走两步，妈妈看一下走得稳不稳当，都不用。这个都是人本身有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从早上讲，人有自己本身的机制修复的功能，是与生俱来，是神所给的。 这个你要先做辅导，要先相信这个，不然你没办法做。那你相信之后，你真正的关键只是把方向厘清楚，把界限画出来，然后把事情讲清楚。